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美中已经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双方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左右签署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表示，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国民的信仰和文化，北京当局对此予以反击。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元旦期间举行各类抗议活动，在新一轮大规模示威中辞旧迎新。
12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的最新进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12月30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的贸易协议，双方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左右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此之前，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刘鹤将在本周末前来华盛顿，不过纳瓦罗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为我们介绍。耀义。
是鲍荣，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呢，星期一的上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呢，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可能在这个下星期之内就会签署。那么他说呢，我们现在只在等着翻译。他并且加着说呢，他说这个与中国的协议就只有在等那86页的贸易协议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他并且说呢，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呢已经是达成了，而且是囊中之物。他说呢，被问到说是否会担心在翻译过程当中中国在字眼上动手脚，纳瓦罗强调呢，这个协议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他并且表示呢，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涵盖的内容包括了有知识产权的盗窃、强制技术转移，还有这个汇率的操纵，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等等。他强调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非常好的开始，那么也会让美国在202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不过呢，纳瓦罗也同时同意了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所问到他说的，美国联准会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互相增加的这个关税呢，拖累了美国的就业市场。那么不过呢，他说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年已经成功的让经济很繁荣，所以呢，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是被问到说刘鹤来到华盛顿具体的时间，纳瓦罗说只有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此前呢，刚才说到南华早报的报道上是说呢，预计刘鹤在星期六的时候会来到美国。那么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表示过，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将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签署。那么不过星期一呢，我们看到股市并没有因此而上扬，在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大约18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大约65点。鲍荣。
我们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过去这个周末发出推文说，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公民的信仰和文化。蓬佩奥的推文还说，所有社会都必须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对此予以反驳，表示与事实不符，对蓬佩奥的言论表示坚决的反对。蓬佩奥发表推特声明的背景是，从中共内部泄露出的一批文件向外界揭示了新疆戒备森严的集中营，同时也证实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此前公布了一批被命名为中国电文的文件，和纽约时报稍早披露的403页的新疆文件一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随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元旦期间举行各类抗议活动，在新一轮大规模的示威中辞旧迎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31日晚9点在旺角新世纪、尖沙咀海港城、铜锣湾 SOGO 和太古城等举行除夕和你 SHOP 活动。此外，抗议者还计划凌晨12点时聚集在时代广场、兰桂坊等倒数热点参加除夕和你倒数的活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预计将在第二天展开。 曾发起百万人上街的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2020年元旦举行勿忘承诺并肩同行大游行，从下午3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开始游行至遮打罩人行专用区。这次的活动已经获得了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的多个地方，从香港到智利，从苏丹到伊朗，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在十几个国家中，公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取得了成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在法国，抗议者穿上黄色背心，要求提高工资，结束物价上涨。在苏丹，人民推翻了统治40年的种族灭绝独裁者。在海地，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并起诉腐败官员。在香港，抗议者就引渡法与中国当局对峙，并提出了更多的民主诉求。
老一辈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甚至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成年人更好地照顾地球。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伊拉克、黎巴嫩、厄瓜多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街头，人们说够了，他们要求改变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实际问题。
很明显，人们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信任日益不足，对社会契约的威胁也在增加。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使世界不堪重负，新的技术使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试图解决问题，而另一些政府则竭力维持权力。在伊拉克和伊朗，数百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武力杀害，尽管抗议者大都以和平的方式，但法国、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香港的一些抗议者破坏和抢劫了财物。
They have a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他们有权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任意逮捕人民，有时甚至杀害和谋杀，那是非法的。应该对做决定和实施杀戮的政府追究责任，但是抗议者也需要表现出责任心。
抗议者改变了态度，这是所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人们打破了恐惧的障碍。他们现在不害怕走上街头批评这些政客，而在过去这是禁忌。
德瓦奇说，在许多情况下，现在是政界人士害怕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来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社交媒体既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政府切断通讯网络的弱点。
政府已经意识到关闭互联网是使抗议者难以组织起来的好办法，但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组织起来，你不能阻止他们。
随着2020年的临近，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会放缓。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女宇航员刷新女子太空飞行世界纪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纪录。美联社说，正在国际空间站飞行的美国女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12月28日打破女性太空飞行的世界纪录，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前世界纪录是由美国女宇航员惠特森创下。惠特森2016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际空间站的站长，在太空飞行了288天。科赫今年40岁，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今年3月14日抵达国际空间站。他的飞行使命原定在今年9月结束，但美国航空航天局4月宣布将科赫的太空飞行时间延长到明年2月。也就是说，科赫将在太空度过将近11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宇航员通常太空飞行时间的2倍。伴随着2019年接近尾声，第一个全女性太空机组飞入星空，人类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远地进入太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随着2019年咆哮着进入历史长河，历史典籍又增添了整整一年的记录。美国宇航局的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从28000公里外拍摄了乌尔蒂玛图勒的照片。乌尔蒂玛图勒被认为是航天器遇到的最原始的物体。各地的观星者们在夜空中看到了月全食，这发生在太阳、月亮和地球罕见的完美的处于一条直线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一夜之间了解这一切，看到这种效果非常的有趣，真的很美丽。
一颗超级血月随后在日食期间反射出地球的光。今年三月 SpaceX 发射了无人龙二号宇宙飞船，用来收集数据，指导未来的载人飞行。它自主停靠，而不是借助机械臂的帮忙。国际空间站的机组人员在太空舱的独行乘客旁边采集了空气样本，乘客是一个名叫司马蒂的测试假人。早在二月份 SpaceX 就发射了一枚火箭，搭载了一名名为贝雷表的月球着陆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开始。这次飞行任务将 SpaceX 公司和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一切顺利。直到四月份时发动机发生故障，将着陆器撞向月球。美国国防部参与到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项目中，为未来国家安全发射项目进行认证。这是乘坐回收火箭进行的第一次军事飞行，而新的核心助推器则没有那么幸运。智利在七月份时变暗，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形成了日全食，而日全食在地球上大约每18个月才发生一次。八月份时，中国一家名为 Link Space 的私营公司完成了其所说的第三次成功的火箭发射和着陆。今年四月，工程师们在这里的一个试验现场测试了这艘飞船。九月份，多利安飓风肆虐巴哈马，从国际空间站看去，多利安是有记载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风暴区51号开始在 Facebook 上作为一个笑话开始流传。这个长期以来外星阴谋理论家最爱的研究设施位于内华达州一个高度安全的军事基地内，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对这次活动表示了兴趣，而美国空军不得不说根本别想。
这里的警察非常有礼貌，他们确保不会发生意外，但后来非常有趣，每个人都只是闲逛而已。
最后大约不到200人在沙漠中举行了聚会。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西卡·迈尔创造了历史。今年十月份，他们两人离开国际空间站去修复电网的断裂部分，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女性太空行走队。这是迈尔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她成为第15位女性和第228位执行太空行走的人，再次创造了历史。
有幸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性，想到这简直太伟大了，简直难以言表。当然，这将是我的梦想，一生的梦想。但现在我只是满足于知道，我可能至少认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人，想想是谁吧。
美国宇航局拍摄了水星在太阳前经过的这些视频，这些视频被称为过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过境只发生过大约13次，下一次过境不太可能在2030年之前发生。印度航天局在七月份发射了一艘月球飞船，九月份时与它失去了联系。
我看着与着陆器失去联系，也看到了你们脸上的失望。其实你们取得的成就不小，国家以你们为荣。我们从这一辛勤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直到12月，美国宇航局在印度 IT 工程师的帮助下，才确认这艘飞船已经着陆坠毁。最后 SpaceX 将转基因小鼠送到国际空间站，正好赶上节日假期。强大的老鼠可能会揭示我们是如何老化，以及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分解的。祝您长寿和繁荣，我们明年见。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民权活动家约翰·刘易斯议员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美国最高法院将在2020年对几起涉及特朗普和特朗普组织财务记录的案件进行裁决。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初在马德里结束，与会专家发出了不祥的警告。
约翰·刘易斯，六大民权活动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幸存者，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来自乔治亚州的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刘易斯今年79岁，他周日在华盛顿宣布，本月早些时候发现患有癌症，并且在诊断中得到了确认。25岁时，作为一名民权活动家，刘易斯的头骨被打裂。在民权时代，他至少被捕了40次。自1986年当选议员以来，他多次作为国会议员被捕。直到最近，他还一直在努力帮助被特朗普政府分离的移民家庭团聚。刘易斯是六大民权活动家中唯一一个还在人世的。这个团体曾经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刘易斯明确表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不打算辞职。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对几起涉及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组织财务记录的案件进行裁决。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2019年，一些法庭案件通过国会和纽约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查阅特朗普的财务记录。2020年，最高法院将审理其中的3起案件，法庭辩论于3月份举行。
它的真正含义是试图查清特朗普的资金在哪里，他到底身价是多少，更多的了解他过去的破产记录，了解他是如何做生意的，以及他是否诚实和直率地面对美国人民。
长期以来，反对党民主党人一直要求查看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看看他在与外国人或公司打交道时是否有利益冲突，他是否在报税上作弊，以及他是否受益于2017年的税收改革计划。与此同时，有法律诉讼指控位于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违反了反贿赂或薪酬条款。
沙特阿拉伯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而总统是知道这件事的，这引起的担忧正是宪法原作者们所担心的。这是外国政府在讨好总统而赠送的礼物吗？
特朗普上台后违反规定，拒绝放弃自己的生意。他否认利用总统职位谋取私利，并继续将自己的财产作为政治目的。仅在2019年第三季度，在特朗普产业举行的筹款活动，就为特朗普2020年竞选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集了1.25亿美元。
我在各地有很多酒店，人们都在使用他们，因为他们是最好的。
9月份时，批评人士抨击副总统彭斯在正式访问爱尔兰期间住在一处特朗普度假村。10月时，在经过激烈的反击之后，特朗普放弃了在其迈阿密度假胜地主办2020年 G7 峰会的计划。当月，特朗普组织表示正在考虑出售特朗普酒店在华盛顿的租赁权，部分原因是出于道德考虑。但酒店位于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所拥有的一栋大楼内，出售租赁权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利益冲突。
白宫和联邦总务局之间现在没有防火墙，因此这会引起关于潜在的自我交易的问题。
11月份时，特朗普支付了200万美元以平息一起诉讼，诉讼指控他滥用其慈善机构筹集的资金来推动他的总统竞选。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初在马德里结束，与会专家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来看报道。
这是俯瞰格陵兰赫尔海姆冰川的科学研究基地，这里的研究人员有一些坏消息。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个冰川从离我左边很远的位置推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已经退缩了10多公里。
2018年，研究人员在这里拍到了在一次名为冰崩的过程中，大块冰块断裂的画面。像纽约大学的戴维·霍兰德这样的科学家们在测量和观察气候变化。今年夏天，霍兰德观察到了创世纪的高温和冰融化。
大型冰川正在退缩，我们可以用卫星探测到这一点，在太空中的照相机拍摄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融化信号来自南极西部的这个被称为特瓦伊特的冰川。
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在12月10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格陵兰冰盖在1992年至2018年间迅速融化，消失了近4万亿公吨的体积。霍兰德说，南极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那个冰川的融化导致了南极西部冰盖的其他几座冰川的融化，因此总的加起来，这是可以想象的，全球海平面可能一下子会提高3米，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它可能发生。
像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城市采取对策来减缓海浪的冲击，因为冰架附近的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各地的海平面，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冰川退缩，周围变暖的海水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个冰川可能不稳定，它肯定在迅速的缩减。现在根据利用物理学、数学和观测得到的结果，认为这可能导致海平面发生重大变化是可信合理的。
四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冰川每年损失3690亿吨的冰雪，仅格陵兰冰盖就有足够的水将海平面升高近7.5米。美国之音阿拉萨迪，华盛顿报道。
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0.6%，但是好消息是煤炭的使用量出现了降幅。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全球正在逐渐疏远矿物燃料。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今年美国10大煤炭生产业者中的3家宣告破产，他们是这个衰退的产业的最近的受害者。美国的煤炭产量从2008年的高峰减少了1/3以上，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查尔斯·斯纳韦利曾任煤炭业的主管，他在今年5月的一个会议上为煤炭产业勾勒出惨淡的前景。
我认为风险倾向于不利多于有利，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计会逐渐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曾说过重振煤炭产业，他已经放宽了他认为在阻碍产业发展的污染法规。
我们把那个送给矿工怎么样？
然而全国各地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在关门停业。钻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暴跌。华阳明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戈德比说，这比预期发生得更快。
市场力量将煤炭市场推向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时间都没有料到的处境。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煤炭产业的工作机会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全球碳计划主席罗布·杰克逊说，这些市场变化是今年全球燃煤排放量减少了将近1%的部分原因。
我们看到的一点是，无论在美国这里还是在欧洲，煤炭的使用量都在迅速下降。在这两地，仅仅今年的煤炭用量就下降了10%左右，这真的出人意料。
不过，今年印度和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中国的煤炭用量却有所增加，这几乎抵消了其他地方的降幅。而这两个国家还计划建造更多的燃煤电厂，这引起人们对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顾虑。能源经济学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蒂姆·巴克利表示，那些工厂可能不会派上太大用场，因为这两国建造的电厂已经超过他们的使用量。
每个燃煤电厂平均每隔1天才用一次，因此你实际上只是在建造新的闲置设备，对国家需求来说其实是过剩多余的。
不过即使煤炭减少，燃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而且天然气的用量也在剧增。杰克逊表示，这对气候来说是坏消息。
我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这些国家减少用煤所产生的抵消作用还不足以稳定全球的排放，最终也无法降低排放。
他说，要真正直击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必须认真削减一切化石燃料。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Thank you.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
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
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美中已经达成一项初步贸易协议，双方很可能在1个星期内左右签署贸易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推表示，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国民的信仰和文化。北京当局对此予以反击。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元旦期间举行各类抗议活动，在新一轮大规模示威中辞旧迎新。 12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贸易的最新进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12月30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的贸易协议，双方很可能在一个星期内左右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在此之前，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刘鹤将在本周末前来华盛顿，不过纳瓦罗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呢，星期一的上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呢，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可能在这个下星期之内就会签署。那么他说呢，我们现在只在等着翻译。他并且加着说呢，他说这个与中国的协议就只有在等那86页的贸易协议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他并且说呢，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呢已经是达成了，而且是囊中之物。他说呢，被问到说是否会担心在翻译过程当中中国在字眼上动手脚，纳瓦罗强调呢，这个协议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所以他并不担心。那么他并且表示呢，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涵盖的内容包括了有知识产权的盗窃、强制技术转移，还有这个汇率的操纵，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准入等等。他强调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非常好的开始，那么也会让美国在202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不过呢，纳瓦罗也同时同意了这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所问到他说的，美国联准会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互相增加的这个关税呢，拖累了美国的就业市场。那么不过呢，他说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年已经成功的让经济很繁荣，所以呢，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是被问到说刘鹤来到华盛顿具体的时间，纳瓦罗说只有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此前呢，刚才说到南华早报的报道上是说呢，预计刘鹤在星期六的时候会来到美国。那么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表示过，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将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签署。那么不过星期一呢，我们看到股市并没有因此而上扬，在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大约18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大约65点。鲍荣。
我们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过去这个周末发出推文说，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公民的信仰和文化。蓬佩奥的推文还说，所有社会都必须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对此予以反驳，表示与事实不符，对蓬佩奥的言论表示坚决的反对。蓬佩奥发表推特声明的背景是，从中共内部泄露出的一批文件向外界揭示了新疆戒备森严的集中营，同时也证实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此前公布了一批被命名为中国电文的文件，和纽约时报稍早披露的403页的新疆文件一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随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元旦期间举行各类抗议活动，在新一轮大规模的示威中辞旧迎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31日晚9点在旺角新世纪、尖沙咀海港城、铜锣湾 SOGO 和太古城等举行除夕和你 SHOP 活动。此外，抗议者还计划凌晨12点时聚集在时代广场、兰桂坊等倒数热点参加除夕和你倒数的活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预计将在第二天展开。曾发起100万人上街的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2020年元旦举行勿忘承诺并肩同行大游行，从下午3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开始游行至遮打罩人行专用区。这次的活动已经获得了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的多个地方，从香港到智利，从苏丹到伊朗，发生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在十几个国家中，公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取得了成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在法国，抗议者穿上黄色背心，要求提高工资，结束物价上涨。 在苏丹，人民推翻了统治40年的种族灭绝独裁者。在海地，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并起诉腐败官员。在香港，抗议者就引渡法与中国当局对峙，并提出了更多的民主诉求。
老一辈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甚至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成年人更好地照顾地球。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伊拉克、黎巴嫩、厄瓜多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街头，人们说够了，他们要求改变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实际问题。
很明显，人们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信任日益不足，对社会契约的威胁也在增加。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使世界不堪重负，新的技术使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试图解决问题，而另一些政府则竭力维持权力。在伊拉克和伊朗，数百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武力杀害。尽管抗议者大都以和平的方式，但法国、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香港的一些抗议者破坏和抢劫了财物。
They have a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他们有权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任意逮捕人民，有时甚至杀害和谋杀，那是非法的。应该对做决定和实施杀戮的政府追究责任，但是抗议者也需要表现出责任心。
抗议者改变了态度，这是所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人们打破了恐惧的障碍。他们现在不害怕走上街头批评这些政客，而在过去这是禁忌。
德瓦奇说，在许多情况下，现在是政界人士害怕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来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社交媒体既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政府切断通讯网络的弱点。
政府已经意识到关闭互联网是使抗议者难以组织起来的好办法，但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组织起来，你不能阻止他们。
随着2020年的临近，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会放缓。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美国女宇航员刷新女子太空飞行世界纪录，而且预计会接近男子太空飞行的美国纪录。美联社说，正在国际空间站飞行的美国女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12月28日打破女性太空飞行的世界纪录，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性。前世界纪录是由美国女宇航员惠特森创下。惠特森2016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际空间站的站长，在太空飞行了288天。科赫今年40岁，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今年3月14日抵达国际空间站。他的飞行使命原定在今年9月结束，但美国航空航天局4月宣布将科赫的太空飞行时间延长到明年2月。也就是说，科赫将在太空度过将近11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宇航员通常太空飞行时间的2倍。伴随着2019年接近尾声，第一个全女性太空机组飞入星空，人类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远地进入太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随着2019年咆哮着进入历史长河，历史典籍又增添了整整1年的记录。美国宇航局的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从28000公里外拍摄了乌尔蒂玛图勒的照片。乌尔蒂玛图勒被认为是航天器遇到的最原始的物体。各地的观星者们在夜空中看到了月全食，这发生在太阳、月亮和地球罕见的完美的处于一条直线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一夜之间了解这一切，看到这种效果非常的有趣，真的很美丽。
一颗超级血月随后在日食期间反射出地球的光， 今年三月 SpaceX 发射了无人龙二号宇宙飞船，用来收集数据，指导未来的载人飞行。它自主停靠，而不是借助机械臂的帮忙。国际空间站的机组人员在太空舱的独行乘客旁边采集了空气样本，乘客是一个名叫司马蒂的测试假人。早在二月份 SpaceX 就发射了一枚火箭，搭载了一名名为贝雷表的月球着陆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开始。这次飞行任务将 SpaceX 公司和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一切顺利，直到四月份时发动机发生故障，将着陆器撞向月球。美国国防部参与到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项目中，为未来国家安全发射项目进行认证。这是乘坐回收火箭进行的第一次军事飞行，而新的核心助推器则没有那么幸运。智利在七月份时变暗，因为月亮遮住了太阳，形成了日全食，而日全食在地球上大约每18个月才发生一次。八月份时，中国一家名为 Link Space 的私营公司完成了其所说的第三次成功的火箭发射和着陆。今年四月，工程师们在这里的一个试验现场测试了这艘飞船。九月份，多利安飓风肆虐巴哈马，从国际空间站看去，多利安是有记载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风暴区51号开始在 Facebook 上作为一个笑话开始流传。这个长期以来外星阴谋理论家最爱的研究设施位于内华达州一个高度安全的军事基地内，数以百万计的网友对这次活动表示了兴趣，而美国空军不得不说根本别想。
这里的警察非常有礼貌，他们确保不会发生意外，但后来非常有趣，每个人都只是闲逛而已。
最后大约不到200人在沙漠中举行了聚会，克里斯蒂娜·科赫和杰西卡·迈尔创造了历史。今年十月份，他们两人离开国际空间站去修复电网的断裂部分，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女性太空行走队。这是迈尔的第一次太空行走，她成为第15位女性和第228位执行太空行走的人，再次创造了历史。
有幸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性，想到这简直太伟大了，简直难以言表。当然，这将是我的梦想，一生的梦想。但现在我只是满足于知道，我可能至少认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女人。想想是谁吧。
美国宇航局拍摄了水星在太阳前经过的这些视频，这些视频被称为过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过境只发生过大约13次，下一次过境不太可能在2030年之前发生。印度航天局在七月份发射了一艘月球飞船，九月份时与它失去了联系。
我看着与着陆器失去联系，也看到了你们脸上的失望。其实你们取得的成就不小，国家以你们为荣。我们从这一辛勤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直到12月，美国宇航局在印度 IT 工程师的帮助下，才确认这艘飞船已经着陆坠毁。最后 SpaceX 将转基因小鼠送到国际空间站，正好赶上节日假期。强大的老鼠可能会揭示我们是如何老化，以及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分解的。祝您长寿和繁荣，我们明年见。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报道。
民权活动家约翰·刘易斯议员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美国最高法院将在2020年对几起涉及特朗普和特朗普组织财务记录的案件进行裁决。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初在马德里结束，与会专家发出了不祥的警告。
刘易斯，六大民权活动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幸存者，被诊断患有晚期胰腺癌。 来自乔治亚州的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刘易斯今年79岁，他周日在华盛顿宣布本月早些时候发现患有癌症，并且在诊断中得到了确认。25岁时，作为一名民权活动家，刘易斯的头骨被打裂。在民权时代，他至少被捕了40次。自1986年当选议员以来，他多次作为国会议员被捕。直到最近，他还一直在努力帮助被特朗普政府分离的移民家庭团聚。刘易斯是六大民权活动家中唯一一个还在人世的。这个团体曾经由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刘易斯明确表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不打算辞职。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对几起涉及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组织财务记录的案件进行裁决。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2019年，一些法庭案件通过国会和纽约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查阅特朗普的财务记录。2020年，最高法院将审理其中的3起案件，法庭辩论于3月份举行。
它的真正含义是试图查清特朗普的资金在哪里，他到底身价是多少，更多的了解他过去的破产记录，了解他是如何做生意的，以及他是否诚实和直率地面对美国人民。
长期以来，反对党民主党人一直要求查看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看看他在与外国人或公司打交道时是否有利益冲突，他是否在报税上作弊，以及他是否受益于2017年的税收改革计划。与此同时，有法律诉讼指控位于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违反了反贿赂或薪酬条款。
沙特阿拉伯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而总统是知道这件事的。这引起的担忧正是宪法原作者们所担心的。这是外国政府在讨好总统而赠送的礼物吗？
特朗普上台后违反规定，拒绝放弃自己的生意。他否认利用总统职位谋取私利，并继续将自己的财产作为政治目的。仅在2019年第三季度，在特朗普产业举行的筹款活动，就为特朗普2020年竞选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集了1.25亿美元。
我在各地有很多酒店，人们都在使用他们，因为他们是最好的。
9月份时，批评人士抨击副总统彭斯在正式访问爱尔兰期间住在一处特朗普度假村。10月时，在经过激烈的反击之后，特朗普放弃了在其迈阿密度假胜地主办2020年 G7 峰会的计划。当月，特朗普组织表示正在考虑出售特朗普酒店在华盛顿的租赁权，部分原因是出于道德考虑。但酒店位于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所拥有的一栋大楼内，出售租赁权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利益冲突。
白宫和联邦总务局之间现在没有防火墙，因此这会引起关于潜在的自我交易的问题。
11月份时，特朗普支付了200万美元以平息一起诉讼，诉讼指控他滥用其慈善机构筹集的资金来推动他的总统竞选。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初在马德里结束，与会专家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来看报道。
这是俯瞰格陵兰赫尔海姆冰川的科学研究基地，这里的研究人员有一些坏消息。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个冰川从离我左边很远的位置推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已经退缩了10多公里。
2018年，研究人员在这里拍到了在一次名为冰崩的过程中大块冰块断裂的画面。像纽约大学的戴维·霍兰德这样的科学家们在测量和观察气候变化。今年夏天，霍兰德观察到了创世纪的高温和冰融化。
大型冰川正在退缩，我们可以用卫星探测到这一点，在太空中的照相机拍摄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融化信号来自南极西部的这个被称为特瓦伊特的冰川。
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在12月10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格陵兰冰盖在1992年至2018年间迅速融化，消失了近4万亿公吨的体积。霍兰德说，南极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那个冰川的融化导致了南极西部冰盖的其他几座冰川的融化，因此总的加起来，这是可以想象的。全球海平面可能一下子会提高3米， 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它可能发生。
像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城市采取对策来减缓海浪的冲击，因为冰架附近的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各地的海平面，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冰川退缩，周围变暖的海水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个冰川可能不稳定，它肯定在迅速的缩减。现在根据利用物理学、数学和观测得到的结果，认为这可能导致海平面发生重大变化是可信合理的。
四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冰川每年损失3690亿吨的冰雪，仅格陵兰冰盖就有足够的水将海平面升高近7.5米。美国之音阿拉萨迪，华盛顿报道。
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0.6%，但是好消息是，煤炭的使用量出现了降幅。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全球正在逐渐疏远矿物燃料。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今年美国十大煤炭生产业者中的三家宣告破产，他们是这个衰退的产业的最近的受害者。美国的煤炭产量从2008年的高峰减少了1/3以上，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查尔斯·斯纳韦利曾任煤炭业的主管，他在今年五月的一个会议上为煤炭产业勾勒出惨淡的前景。
我认为风险倾向于不利多于有利，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计会逐渐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曾说过重振煤炭产业，他已经放宽了他认为在阻碍产业发展的污染法规。
我们把那个送给矿工怎么样？
然而，全国各地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在关门停业。钻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暴跌。华阳明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戈德比说：“这比预期发生得更快。”
市场力量将煤炭市场推向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时间都没有料到的处境。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煤炭产业的工作机会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全球碳计划主席罗布·杰克逊说，这些市场变化是今年全球燃煤排放量减少了将近1%的部分原因。
我们看到的一点是，无论在美国这里还是在欧洲，煤炭的使用量都在迅速下降。在这两地，仅仅今年的煤炭用量就下降了10%左右，这真的出人意料。
不过，今年印度和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中国的煤炭用量却有所增加，这几乎抵消了其他地方的降幅。而这两个国家还计划建造更多的燃煤电厂，这引起人们对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顾虑。能源经济学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蒂姆·巴克利表示，那些工厂可能不会派上太大用场，因为这两国建造的电厂已经超过他们的使用量。
每个燃煤电厂平均每隔一天才用一次，因此你实际上只是在建造新的闲置设备，对国家需求来说其实是过剩多余的。
不过，即使煤炭减少，燃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在上升，而且天然气的用量也在剧增。杰克逊表示，这对气候来说是坏消息。
我认为美国和欧洲的这些国家减少用煤所产生的抵消作用还不足以稳定全球的排放，最终也无法降低排放。
他说，要真正直击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必须认真削减一切化石燃料。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即将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第一次投票中脱颖而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我知道我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很好很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说法相当天真，但如果我们无法团结国家，我们就无法成功，我们就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成功。
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我们想要经济增长，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让我们把钱放回他们的手里。 沃伦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星期，有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
我们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我们可以把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它。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常在宣传造势活动中针对特朗普。
我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恰恰相反，他想要分裂我们，我们则是想要团结大家，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
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面临重大考验。
你要么获得选票，要么就没有选票。没有人能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赢得1%的选票找借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很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那么你将难以为继，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
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求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
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的要比倾向于像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